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今天依然用大要理问答的第169问，好，开始我们对神话语的分享。我来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169问：基督如何指定在圣餐中分发饼和酒？答：基督指定牧者在施行圣餐这一圣礼之中，借着宣读设立圣餐的话，感恩并祷告，把饼酒从通常的用途中分别出来，拿起饼来掰开，把饼与酒都分发给领受者，他们也同样根据基督的吩咐拿起饼来吃下，再喝那酒，以感恩的心纪念基督的身体为他们而舍，基督的宝血为他们的而流。好，感谢主。在这一条的要理问答当中，我们看到在圣餐的分发当中，有这样几个值得我们去思考跟领受的事情。第一呢，这里讲到基督指定牧者在施行圣餐这个圣礼当中，来这个分别饼和酒，并且来分发这个圣餐这样一个圣礼。所以首先呢，这里是要求被案例的传道人来施行圣礼，这是一个这一条要理问答当中的第一点，是对分发圣礼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第二呢，是要宣读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表明圣餐是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是有来自主耶稣他自己的权柄这圣餐并非是基督的血和肉那种真实的临在如同中世纪以来一直所误会的那样子那圣餐也不是仅仅是一个从人出发的对救恩的一个纪念而已而是它是由耶稣基督自己所设立的所以在圣餐当中来宣读基督设立的话是为了要显明这个圣餐的这种属灵上面的这个严肃和它的权柄。那第三点呢，是在公共的会中分给领餐的会友这里这一点常常被我们忽视就是领受圣餐它是需要在一个公共聚集的场所里头分给领餐的会友，所以这里头提醒我们了一个这种教会当中这个会员制度的重要性所以圣餐是以会员制度为前提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保罗其实在讲到那个哥林多前书11章的经文包括这个要理问答当中，都是假定了圣餐只能够在教会里头施行，并且在一个公共敬拜的场合跟时间里面来实行我举几个例子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7节那里说，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薄饼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表明是从初代教会开始圣餐就一直在这一个公共的敬拜主日敬拜里面来分发跟实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美好的事，就是我们委身在一个地方教会当中这是一件很有上帝的心意跟祝福的一个情况一个真实。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呢，我们一起吃饭就表示是一家人，对不对？俗话说不进一家门不吃一家的饭。那福音呢，在基督里面更加的更新了这种文化虽然中国人在一起吃饭表示这个其乐融融我们去谈什么重要的事情最好是一起吃一个饭那表示这种彼此的互相的认可。那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其实也表示了中国文化里面的某一些特定的那种人跟人的关系在里面。但是福音却更新了这种文化因为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把我们连在一起，那我们在一起领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在基督里面消除了这一种人跟人之间的这些性别的种族的阶级的这些的界限。所以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宝血是我们彼此合一跟彼此相爱的基础。那 这里在这是大姚里问答哈。那在西敏信条的29章第三条里头，他还提到了一个这里没有提到的点哈，就是圣餐呢是不可以分给没有出席的人的啊，是我们只能在参与到公共敬拜的人当中来施行圣餐。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因为有肢体生病，甚至是有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我们的会众啊，他今天生病，但是没有能够领受圣餐，那教会就把这个圣餐特别的分派给他啊，其实也是跟主设立圣餐的这个心意并不是一致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珍惜这样一个实体聚会的一个恩典啊，跟神赐给我们的条件，来显明我们是一个盟约的群体啊，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啊，来按照你的启示，一同来建设建造啊一个符合圣经的啊这个敬拜的次序。好，我们要理问答的分享就到这里。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我们正道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6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哈。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好，感谢上帝，这是他自己的话语。今天这段经文特别难讲啊，也特别重要，所以请大家啊打起12分的精神，因为这段经文曾经历史上历代的教父都引用过。那到了近代，施莱尔马赫、卡尔巴特、黑格尔，包括心理学家荣格啊，新派的神学家莫尔特曼等等，争相的使用这段经文来解释啊什么是属灵，什么是属肉体，以至于造成今天对这段经文这种纷繁复杂、错综复杂的这个解释。所以今天的正道难免会涉及一些比较难的概念，但是这也是经文本身带出来的要求。所以盼望圣灵带领我们的注意力啊，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话语当中，可以也盼望神可以用圣灵指教，用他指教的言语来讲说这些属灵的事，继续用他的正道来带领他的教会。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谢谢你设立讲台在这里来高举你，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当中有平时的易懂的带领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也有那些难明的奥妙的，我们就恳求你启示的灵赐在我们的当中，开启我们的悟性，遮盖你的讲台，叫说的听的同蒙一个圣灵所感，可以用你属灵的话语来讲解属灵的奥秘，也叫我们再次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与主联合，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你，也是满饱尝到你主恩主恩的滋味，让我们再次心意被更新。求主你帮助我们来明白，在你这段话语当中要对我们所说的事在你的话语面前被你所再次被你得着，走向更深的合一，走向更深的将舍己和相爱当中。谢谢你，我们如此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圣名求的，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我先做一个实验哈，请问大家各位心目当中好的讲道是什么？好的传道人是什么样子的好的会众是什么样子的？好，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预先想一个答案，然后看看听完今天的讲道各位的想法有没有一些改变的地方。今天呢，我们去欧洲旅游会看到两种建筑，一种是辉煌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另一种呢是那种修道院，远离尘世，刻苦己身。所以就代表了当时的教会他们对于信仰的两种态度。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急着在两个方向上面来努力。第一个呢，是帮助教会帮助福音努力的去融入主流的文化，另一些教会呢更加强调跟这个世界的分别，我们要有一种更属灵的方法来建立我们的教会。那在中国人当中呢，其实有理想的这个中国人也一直在入世的儒家跟出世的道家之间纠结。我们呢，作为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作为移民到美国的中国的基督徒这个问题就更纠结了。所以当我们要问一个好的移民教会是什么时候，我们有时候是有点点不知所措的一想起来头就大。那在哥林多教会其实情况也是这样的，在这样一个主流的希腊文化还有圣灵的工作非常活跃的那个第一世纪当中，哥林多教会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那他们就对教会应该是走什么样的路线，他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保罗就很头疼那在教会里面有至少有两种人，他们是不喜欢保罗的是嫌弃保罗的。第一种人呢，就是觉得保罗的讲道太粗糙了，没有高深的哲学和没有华丽的辞藻，不符合当时这种希腊人的思辨的这种主流的文化和传统。那第二种人呢，是觉得保罗讲的太浅了，他不够属灵，层次不够高所以他们就纷纷的，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看到哥林多教会就分成了四派分成了四个党。那在这第一种人里面呢，他是很想要融入当时的这种主流的文化。那第二种呢，就有一些把信仰神秘化的倾向，特别是在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属灵的恩赐的情况底下他们当中有方言的恩赐，那这些人就把方言当成是一种跟上帝奥秘交流的方法。所以这些想要融入主流文化的人跟这些比较神秘化的追求神秘化信仰的人，他们彼此互相的不接纳，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保罗。但是你会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保罗对这两群人的回答答案是一样的，这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用十字架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上帝的智慧？第二，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框架里面提到十字架的部分它处理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十字架和圣灵的一个关系。在这篇，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写下的书信里头，他说真正的属灵呢，就是透过圣灵的启示，不但是明白十字架的奥秘，更是明白整个完整的上帝的启示的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可以借着十字架进入到上帝启示的那个完整的深奥的真理当中。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充分的知道哥林多人他们所处的光景，他们的挣扎，他就回答了这样的三个问题。他为什么不去选择用一种哥林多人期待的方式来讲道？他告诉哥林多人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成熟是什么？他也告诉哥林多人什么是属灵的人什么是属血气的人。好，我们就按照这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十字架塑造传道人。在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小的段落当中，保罗呢，他继续的告诉哥林多人，他回答哥林多人对他的这个的质疑就是他没有用这种当时希腊文化的这种辩论的方法来讲道。那保罗的回答是他刻意的避免这种方式来讲道，是为了用一种和他所传的道的内容相符合相称的方式来讲道，也就是符合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一个方法一种方式来讲道。上一次他说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那今天呢，他更进一步，他说十字架不但是他传道的内容，也是他传道的方式。那这句话也被很多神学家竞相的引用比如 D.A. Carson 他也在很多的经文的注释当中来强调说十字架是一个福音的中心的内容，也是传道人服事的一种的形式。那十字架的智慧就是透过这一个被十字架所改变的人来传递的。所以保罗的他的这个人，他所讲的信息和他传讲信息的形式是具有一种相同的特质。在第一节里头，保罗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上帝的奥秘，希腊文叫做 mysterion， 上帝的奥秘。那什么是上帝的奥秘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提到神的奥秘，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到27节，保罗说，我照着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换句话说，这个奥秘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这一段经文后接下来保罗马上提到的，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我们周五在查考上帝奥秘的护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引用的新民信条在一开始第一章的第一条就特别的提到了这个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关系。那我们在学习护理的时候，我们会说自然之光上帝的创造和他的护理是如此彰显他的全能，他的良善到这样一个地步。那这里头就把神的护理还有自然之光还有上帝的创造放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启示。那在从这三个普遍的启示当中呢，这个信条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能够充分的明白上帝他自己和他这种他叫人有得救的知识，是我们不能够从这个普遍的启示当中来获得的。所以这里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这个上帝的奥秘 是没有办法借着人的理性的推导，没有办法借着逻辑，没有办法借着我们看到大自然一切的创造，也没有办法借着人的哲学的寻求来得出上帝救人的这个奥秘的这个知识跟结论的。所以保罗就说，为了要传讲这个奥秘，他要选择一种跟这个奥秘相称相符合的方式来传讲。因为人不能够被其他的人用哲学用辩论一切保罗所说这种高言大志来说服，天然的理性世界的哲学都没有办法推导出十字架的信息，我们没有办法从我们这个世界来得救。所以从一开始保罗就在挑战他的会众，他说我在传讲的是一个你们透过理性的判断没有办法得到的信息和内容，除非上帝启示他自己，除非圣灵来光照，除非这个大家来到十字架面前，因为这个奥秘是违反人的常识的，就是至高的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头脑去想象的。世上的哲学可能想到一个更高的属灵的世界，像柏拉图也可以想到有一个在上的形而上的世界，像佛教也可以想到这个世界是苦难的，是挣扎的，我们要寻求解脱，寻求拯救。那没有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哲学跟宗教可以想到那个最高的存在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绝对的违反人的理性常识并且挑战人心主权的信息，这就是福音的那个焦点的信息。所以保罗说他不知道别的，并不是说他不真的不懂世界的知识，或者说他不在乎其他的知识，而是表明保罗他单一的焦点跟热情就是为了传福音。他认为一个传道人的责任就是传讲福音，而且他所传讲的方式甚至他整个人就要和他所传讲的福音相称。所以其实很多的牧者呢，他在说传道人这三个字的时候，就说明传道人这三个部分是互相配合，就像保罗所说的，他所传的方式跟他所传的道跟所传的这个人都在呈现这样一种福音的信息。那保罗就说他自己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一些不太明白这段经文真正意思的解经家呢，他们就猜测保罗为什么这么说，以为说保罗的眼睛不好，他有眼疾，或者说这个保罗有偏头痛，或者说保罗面对这个牧会的压力太大了，他抑郁了。但是只有保罗他自己，他告诉他的读者他要说的是什么呢？他要说的是他知道这个奥秘是多么的宝贵，他害怕转移了焦点，他知道他传讲的信息是多么的可贵，多么的隐藏在一种软弱跟卑微的形式底下的一种真正叫人得救的信息。他害怕因为自己讲到的风格让人转移了注意力，所以他有意的去选择一种简单不做作不引人注目的风格，是因为他害怕遮盖了十字架的荣耀。那这种软弱本身就形成了一种证据，证明这个能力是来自上帝而不是他自己。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是一个多元文化很难传福音的地方，但是它又是一个具有很重大的战略意义的地方。我们在第一次讲到这个经文背景的时候提到哥林多教会它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它这种文化的背景，成为当时教会向希腊向这个希腊文化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教会。那保罗在这样一个很难建立教会的地方呢，他设立了哥林多这样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这个成果归功给自己。他说他们的信，这第一批哥林多人信主是因为福音本身。 不是因为保罗使用了他们喜欢的这种修辞术、华丽的辞藻跟动人的演讲，而是圣灵借着保罗这个人的传讲，把福音的能力彰显出来。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这个世界上刚强的人很多，如果我们也学习他们的刚强，其实世人是不太分辨得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的，因为这个世界上高举自己的人太多了，用华丽的辞藻来赢得听众的人也太多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我们去，每一位基督徒都去效法基督的软弱，把救恩呈现出来。这里也是第一次提到圣灵，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哥林多人以为圣灵就意味着属灵的恩赐，那保罗要强调的是圣灵是超越这个世界上，圣灵是来自上帝的那个特殊的启示者，而他的能力才能够带出这种转化生命的能力，不是要把人带到超越于这个城市之上，而是让人可以活在这个城市当中，却彰显那一个福音的能力，彰显那个在上的国度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保罗的榜样呢，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有很好的教会，我们有很好的教会的治理的制度。那在我们的教会的制度里面，我们很注重上帝话语的传讲，这些都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认可的。那这一段经文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传讲这个纯正话语的时候这种样式是不去高举自己的，不去因为我们有话语的服事，所以我们就把这种话语的服事跟带领当成一种荣耀。我们在小组里面的这种谁来带查经，谁来做结束的祷告，我盼望大家就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荣耀自己的一个方式。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挑战跟提醒。那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叫做《危机四伏的呼召》，里面提到说，传道人最大的危险呢，就是经常要接触上帝的事情，从此就因为太习惯了，就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圣经和学问，却不再为自己的罪悲伤，不再为上帝的救恩喜乐。我引用这本书里面的一段话哈，这里说，讲道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点的整理，或者引用历史名人的话语来强化自己的观点，而是将一段传道人自己全身全心信服并且实际应用出来的经文，带着他的本人这个被这个特定的真理破碎而复原的一个柔软的心和这种重新被点燃的热情，起来传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福音。所以话语的服事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服事，讲道的内容方式和讲道的人都是深深被福音改变的人，来带出圣灵的大能和明证。盼望我们的我们一同被保罗的这段话语所鼓励跟提醒，也再次的被他所激励。好，那保罗 提到他自己以后呢，他开始转向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来回答哥林多人说他的讲道缺乏智慧的这样一种质疑。好，所以第六节我们看第二点，就开始说，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这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叫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开始提到一种人叫做完全人，这个完全人在这个经文里面就是指一种成熟的基督徒的意思。好，我们也常常接触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经常说是这些可以吃干粮的人。好，那什么是完全的人？什么是可以吃干粮的人？他们有什么特点？保罗在讲完他传道是要用一种软弱的方式来传道的时候， 说用一种世人以为愚拙的方式来传道的时候，这里就显明他一点都不反智。保罗并不是因为这种愚拙就废除了上帝的知识的这种深奥跟全备。他的意思是，我也希望哥林多的这些会众有真正的智慧，但却不是你们现在以为的那种智慧。那这是一种什么智慧呢？就是奥秘的智慧，是圣灵所启示的智慧。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信的是多么的伟大跟多么的激动人心。他说我们传讲的是从前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一个从前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涵盖了上帝在万事以前的预定，从这个世界的时间开始以前，从所有的事物出现以前，保罗要传讲的信息，它包括在我们能够认识世界之前的那样一个的奥秘，一直到使我们得荣耀。这个得荣耀是什么时候？这个得荣耀就是这个世界的时间结束，这个世界的历史进入到终局的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保罗所说的这个，他有说所传给教会的这个奥秘是多么的恢宏，多么的深广。它是一个关乎整个宇宙的创始成终的奥秘。而这个奥秘，保罗说这个智慧是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句话表明说这个完全的智慧是这个世上自以为有智慧有权柄的人不能了解的。那什么人是这个世上有权有位的人？当然包括了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当时犹太人的领袖，也包括比拉多，也包括每一位当时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喊着钉死他的这些群情激愤的群众。那这些人是世上有权有位的人，也是这个世上有权有位的人，也包括了那一个空中所掌权的那样的属灵的势力，管辖空中那个幽暗势力的那个邪灵。他们并不明白这个真正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他们若是明白，就不把这个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全备的智慧，他所圣灵完全的启示，就集中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这件事情决定了万事以前的预定，也决定了最后历史终局的那个得荣耀。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完整的历史的画卷。我们看一下，当保罗说到圣灵的时候，我们来回想哈，主耶稣在前不久我们在大堂学习这个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大家都很对这个基督升天之前的那一段对门徒告别的演讲跟祷告是非常的有印象的。那我们再回顾一下那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6:12，主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他讲到一个更深的奥秘。只等着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经是多么的奇妙，上帝的话语它是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透过这两段经文在讲同一件事，就是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那就表明在万事以前上帝预定他的百姓得荣耀，这一个奥秘是圣灵在永恒当中所听见的信息。他听见的信息是圣父和圣子一起的那样一个 救赎的计划，救赎的约定。圣灵听在永恒当中听到了这个奥秘，就把他启示出来，把他揭示出来，告诉给属于耶稣的、被耶稣所救赎的这群人，然后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个将来的事，也就是啊，这里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预定是我们得荣耀的那样一个历史的终局和终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是谁，圣灵是上帝，所以他明白上帝的事情。圣灵是上帝，所以他完全的听到了那永恒当中对世界一切的计划、一切的秘密，并且圣灵是启示的上帝，他把这个永恒当中的秘密完全的告诉给上帝定义要拯救、要明白这个奥秘的人，就透过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成就十字架的救恩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世上的智慧是什么呢？这个世上我们也讲智慧，对吧？在我们去看这个媒体，这个发达的时代有很多很多自媒体，我也很喜欢看哈。那里头也讲到，在这样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其实有很多很有恩赐的人哈，他在讲这些各种时事新闻的评论，或者说一些哲学的道理啊。那我就在想说，其实中国的古人他也有智慧。现在的华人很喜欢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去寻求智慧啊。那中国古代的一种智慧呢，就是好像也讲愚拙，也讲软弱，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有两种，一种是儒家的思想，有点像希腊人啊那种寻求入世、寻求一种这个治君尧舜上、暂时封储存的那样一种改变世界的理想。那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属灵的、比较出世的啊，就是道家的思想，他也讲上善若水，对吗？他也讲软弱，但是这样一种上善若水、这种软弱的智慧，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它是一种效法自然的智慧，就是所谓道法自然。所以中国人从前是希望回到那一种跟自然的学习，跟去看到自然当中那个规律的时候，他想把人从一种社会被社会污染、被人的思想污染的状态，回归到一种自然的状态。所以这是一种想要回到起点，但是又真正不能追溯到那个真正起点的啊一种徒劳的一个努力。那还有保罗也讲到，这种智慧包括了世界的终点，就是叫你们得荣耀的智慧。伟大的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头啊，他就提到了这个历史的终局，他提到了整个完整的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啊，这是一本非常伟大的啊教义跟护教的名著。所以在后来的世界当中啊，这个世界上的智慧呢，它不光是去追求这种回归自然的智慧，它也想要去追求那个历史的终点啊，这是后来啊启蒙运动以后的一个特点跟一个倾向。就今天其实我们接触的环境里面，这种回归自然已经不能够打动太多的人了啊，我们更多的人是在追求怎么样能够实现啊，人的目的怎么样能够实现历史的那个最终的那个方向。所以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黑格尔啊，他在康德的基础上啊，他就发展出这种对历史进程的这个解释的哲学。在他之后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借用跟发展啊。黑格尔就说，这个世界的精神呢，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它会提高人的自由和人的自我的意识，以至于当这个世界的精神在人的历史上互动发展，用一种正反合的辩证的方式去推进的时候，这个历史就会被带进这种这个 spirit of the world 啊，这个东西它可以实现它自我的最终的那个形态啊，也就是历史的终局。那这种思想其实影响了后来很多很多的政治跟哲学的思想。所以我们就记得一句话哈，是蛮耳熟的，说有一个灵 在欧洲的上空盘旋，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末世论。所以对今天的这些世界上的智慧来说，世界历史就是一个某一种东西在历史当中逐渐出现的过程。在绝对的这种世界的精神变成绝对的精神当中，达到一个最高形式的自我的实现，会在艺术、宗教跟哲学当中体现出来，其中又以哲学作为最高的形式。这是对我们今天啊，其实寻求啊信仰的一个怎么说呢？其实是一个危险，也是一个试探啊。今天有一种特别哲学化了的对信仰的一种的理解，很容易让我们忽视十字架的这个焦点，忽视上帝所启示的这个创始成终的完整的历史观。那当我们去思考，用一种很哲学的方式去思考我们信仰的时候啊，就会又再一次的啊落入到这种世界给我们的范式当中。那这是这个时代对圣灵的误解之一。所以在保罗的神学里面，他的心愿就是要传这一个全备的道理。这个全备的道理是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然后完整的呈现整个 宏大的宇宙的啊，从他的创造，从上帝的预定，一直到最后那个荣耀的成全的这个全备的神的启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呢这个啊讲台跟课堂的服饰是非常重要哈。我也是一样常常的恐惧战惊，在传讲上帝真理的时候也常常需要跟这种啊世界很多的思想去互动。所以其实真理并不是，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其实真理并不是一个可以一直重复的客观的知识，当我们去听一些重复的课程的时候可以获得的，而是它是一种互动，它是一种跟牧者跟传道人的一种很深的互动。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心意被更新，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这个真理进入到我们的处境里面。好，因此啊，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他把对圣灵的理解啊，他放在这个十字架为中心的这个信息去传讲的时候，这是他要对哥林多教会所表达的一个的心愿。那也只有这样，保罗也是希望是透过这样一个完整的知识来跟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这种当时的希腊的哲学，以及啊这种对属灵的这种一些比较有偏差的理解，他去做这个纠正的时候啊，这也是保罗用的这样的一个的方法。好，我们再往下哈，看到第三点，保罗就开始在说这个超越的圣灵，他怎么启示他自己，他怎么使得这个圣灵运行在人的心中呢？他开始在讲到属灵这件事情啊，他既处理了一种啊比较倾向于跟希腊哲学融合的信仰，他也开始在处理一种神秘化的信仰。那第十一节是一节被错解很多的经文。保罗在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意思呢，是在强调就是那一位完全超越的圣灵如何把上帝那个至深的奥秘启示给教会。所以当代包括其实在保罗面对的那个时代当中，他对圣灵一个严重的误解就是把圣灵的工作看作是主观性的一种人内在的感受。刚才在正道的开始我们提到说欧洲的那个建筑啊，有两种的建筑，大教堂跟修道院。所以当基督教成为一个国教，成为一个罗马帝国的主流的文化的时候，它很深的跟这个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互动融合。那有一些人就觉得焦虑不安，他们觉得信仰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就退到一个隐修的地方，他们退到沙漠当中啊，我们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沙漠的教父，出现了这种很多这种啊灵修的传统，这种静观的传统啊，这种跟上帝啊在一种奥秘的关系当中来寻求上帝神秘体验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那保罗在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是面对着这样一种对属灵恩赐的误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第十二节保罗就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从这节经文开始，其实你会看到整篇哥林多的书信，保罗是这样子语重心长的去对他的听众讲道，是针对他们的问题的。他并不是凭空的在讲，他在针对的这个问题就是属灵恩赐的问题。他说圣灵是为了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并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那么关于这一个当时就是方言的恩赐的问题，我们会留到第十二章第十四章会有一个会有个详细的解释，就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当时会出现很多这种方言的恩赐，那它的本质它的性质又是什么，那么哥林多教会又是如何的去误用这种恩赐的。那回到这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保罗所要强调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是透过对十字架的一个忠实的传讲来使他获得这种圣灵同在的证明的能力，使人重生，使人悔改，同时也使人成圣。这个启示就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且是关于整个完整的上帝的国度，借由那一位超越的圣灵所赐下来的。在这段经文开始，保罗提到了一组强烈的对比的概念，就是属灵的人跟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希腊文叫做 psychikos， 那属灵的人呢叫 pneumatas， 这个 pneumatas 就是圣灵的这个字的形容词，那 psychikos 呢就是一种我们今天说心理学的这个词根，对吧？ psychology 就是这个希腊文的词根。保罗说圣灵的工作是使得这一些听到福音能够明白十字架这个愚拙的道理是上帝拯救的智慧的人，那圣灵透过这样一个信息的传讲，可以把人带到跟基督的联合当中，可以把人带到对这个真理的寻求当中，同时这个真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的真理，而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人不断地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老我，是不断地成圣，不断地更新，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的过程。所以他特别的强调，在传讲真理的时候，传讲的信息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并不是用一种神秘的语言，并不是用一种既不是希腊人所期待的那种华丽的修辞，也不是用一种哥林多当中一部分拥有这种属灵恩赐人以为的是一种神秘的语言来传讲的。他的意思就是那一些不明白十字架的人，他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是圣洁，但是那些被十字架改变看到自己是罪人的人，他们非常明白这种人邪恶的深度，以及这个人这种堕落的可怕。哥林多人一边他们自以为属灵，用他们自己的标准，他们的判断来检视这位使徒，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他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为什么呢？因为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因为属灵的人是那一些跟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是一些圣灵启示他们这个十字架奥秘的人，而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有耶稣基督的心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群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为什么今天我们传福音很难。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福音的信息是没有办法透过这种 说服去达到的，没有办法透过理性去论证的，是跟人天然的知识跟本能相反的。因为传福音是需要挑战人自己的主权的，他需要看到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上帝，他是上帝，他为我们死，因为我们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这是对人心对理性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保罗他不用高言大志来传讲这一个福音的信息，他选择一种软弱的卑微的恐惧战惊的方式，让人看到他所传的跟他这个人所活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品质那个特质是一致的。并且这样的一种道理的传讲也不是用一个神秘化了这个基督信仰的方式来传讲的，因为这位超越的神秘的上帝他为我们成了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用信心去拥抱这一个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事实的时候，好，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圣灵要我们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去追求这一些非常神秘的体验，好像可以变成一种更高级的信徒，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境界。相反的，保罗要我们像他一样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把福音传出去，走出四面的围墙，走遍各城各乡。那这段经文其实还包含了一些比较深的神学，我不打算在这里把它很花很多时间去讲。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属灵不是一个开关，这个属灵的人并不表示说灵是人里面的一个部分一个开关，属灵的人是把这个开关打开的人。这是一种这个时代告诉我们好像这种主观化神秘化的对圣灵的误解的一个体现。相反，属灵的人就是那位超越的客观的上帝，把这一位在历史当中为我们死的上帝成就的救恩的这件事情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回转归向他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讲道里面不能够穷尽的去归纳或者总结这两种哲学化的基督教跟神秘化的基督教，但我们透过今天经文我们可以明白要追求做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因为真正的属灵是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那里出发我们会得到一个广大的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未尽的话语，我就让神的灵自己来感动我们，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一起来效法保罗跟耶稣基督联合。在前上个礼拜我送给王牧师一本书上面呢，我跟王牧师一起，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上帝的仆人一起的一个呼召跟任务或者使命吧，就是我盼望大家也一起参与到这个呼召当中来，我们一起来复兴正统的信仰，一起在这个时代当中为主征战，一起把福音传出去，一起用他的道来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求主帮助我们，阿们。求主的，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在万事时间开始以前就爱我们，就拣选我们。主，你自己也甘心乐意在那个历史的最关键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中间，成就了极为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常常把这人的眼睛不能够看到，耳朵听到不能明白的真理，主你自己借着圣灵的重生赐给我们在信心里面晓得这一切 的真实超过了这世上的玄想，超过了我们自己人里面的一切的感受。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个宝贵的救恩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个真理上面去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但是追求知识上的成熟，更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如此的败坏，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我们愿意一次又一次在这十字架的恩典上面来改变自己，求主你自己来对付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保罗一样甘心乐意的不用高言大志来传讲你的福音，而是愿意用自己的软弱，用自己的愚拙来见证那主耶稣你自己的真实。求你帮助我们在你托付给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时代我们做这个福音的见证，你也把我们再次带领到你的恩你的爱里面，知道主你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你的爱长阔高深，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大过我们的过犯，也大过我们眼前的挑战。谢谢你用你的话再次的坚固跟激励我们，我们把荣耀再次的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